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讲到大祭司，讲到亚伦等次的大祭司，讲到麦基希德的大祭司。那么我想今天有一点点的分享关于亚伦等次的大祭司，我多分享一点关于麦基希德等次的大祭司。哦，作者希伯来书作者都说他很难讲明，那么我比起希伯来书的作者那更不没办法讲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能够讲明的也很好，大家多看看讲明的书，但真的在我里面关于麦基希德的等次我自己本身不是很了解，所谓的不是很了解不是没有看过一些资料不知道，而是真的从灵里面说不是很了解是真的，所以求主不断的开启。我想我先交通一点这个亚伦等次的大祭司。亚伦虽然被神召以后成为祭司，那么不是他自己想做的，是神召他的。虽然是神召他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上帝召的那个人是完全，他这个人完全神才召他。神是按照神的恩典呼召人，神是按照神的爱呼召人，神是按照神的信实在那里呼召人。所以我们不要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圣经里面的根据并不是很强，却是我们人头脑里面想出来的。就好像说我们说选个总统一定他道德一定要完善了，到最后发现总统也是个人，我们会犯的错他都会犯，只是他怎么呢，只是他跟人的距离远一点，所以大家都用一种想象的是我们的领袖，所以怎么样呢，他的道德一定比我们高。但事实上你没有跟他生活过你怎么知道呢，他只是个人，我们有的软弱他也有，我们有的过犯他也有。那这是圣经里面至少给我看见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今天以亚伦等次做祭司的，那么这个大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这个大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是替人，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替人办理属神的事。那么他既然是奉派奉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这个不是一个地位，这只是一个工作。我不讲地位，大家可能有一点我的语句可能不太明确，就是说大祭司应该来讲不是一种权力大小的这个概念，而是说他承接了一个使命，是要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而圣经里面说这个大祭司跟我们一样，他怎么样呢，这个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所以他虽然是替我们人办理属神的事，他自己也是个人，所以他理当为自己献祭赎罪。看得非常清楚，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一个被神召的人就一定比你好，一定地位比你高，一定神喜欢他胜过喜欢你，不要这样想。这只是神的怜悯，让一些被软弱所困的人蒙召，可以替像他一样这样软弱的人来办理属神的事而已，是吗？当我们觉得说一个牧师长老一个传道人比你要更怎么样，好像比你在神的面前神更喜欢他们，更少喜欢你，这样的思想我相信不是从神来的。 我也不说他是从魔鬼来的，我至少说是从你自己的观念头脑里面来的。不是，我们没有看清一个事实，神爱人，神不偏待任何人。至于说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伦做大祭司，我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要去问。有一天我有太多的事情到见主面的时候我要去问主的，但是很可能到那时候见主面的时候什么都不需要问的，因为这些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救我，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这是最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把一些世俗的阶级观念带到属天的领域的里面去，因为这是什么呢？这是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我们可以在人的逻辑的里面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怎么样呢？到属天的领域里面去，这些东西都不存在。这是我们非常要小心的。那么这一件事情不能分辨怎么样？这件事情不能分辨，就是最后一句话讲的第五章最后一句，就不知分辨好歹了嘛，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人的，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那怎么样呢？什么样的人才会没有办法分辨呢？就是婴孩才是不能分辨嘛，是不是这样？亚伦的等次不是他比别人圣洁，可以配替别人来献祭，不，他是也替他自己来献祭赎罪的。所以怎么样呢？在这个层次来讲，亚伦等次的这个献祭做大祭司，他是跟我们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你叫他祭司也好，叫他祭司长也好，叫他大祭司也好，其实跟我们一样，因为他所犯的过犯，他需要献祭赎罪，跟我们是一样，只是他怎么样呢？只是他是罪人的代表。弟兄姊妹，大家了解这意思啊？他不是圣人的代表，他不是代替上帝。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我们以为说祭司是代替上帝，不，祭司不是代替上帝，祭司是代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是不是这样？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圣经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得非常的清楚。假如希伯来人对于大祭司的概念是正确的，希伯来书作者需要这样的来讲明吗？你看看当时那些大祭司、祭司长、祭司，随便都可以下一个公文去抓人，对不对？也不按照很公平的审判，事实是怎么样还不了解，就把人家抓在监牢里面。不管是耶稣，不管是多少的使徒，他到底犯了律法的哪一条？他讲的是事实，耶稣讲的是事实，我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有哪里有错？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读圣经呢，发现奇怪，为什么那些大祭司、祭司长，他把自己只是一个罪人的代表，代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变成是什么呢？变成是代替神来怎么样呢？来刑罚、来管制神的百姓。这一个的质变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上帝有更改了他对祭司的心意吗？还是那个祭司献祭以后自以为觉得说你是少不了我，没有我你怎么办？没有你怎么办？没有你我有耶稣，对不对？希伯来人到现在，其实犹太人现在很可怜的。为什么很可怜呢？他们多久了有大祭司，但是有圣殿、有祭坛可以献祭吗？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等着什么？他们现在还在等着献祭，他们现在还在等着献祭里面什么？还有一批可能亚伦的子孙，我也不晓得亚伦的子孙里面有多少人守得住，是亚伦支派这一个这个亚伦支派所生的亚伦支派的人，就是像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不晓得还有多少纯种的这个亚伦的子孙， 有多少人真正还有资格按照律法，按照神那个时候拣选亚伦的子孙成为大祭司，成为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呼召，还有多少人？我真的不敢讲。但是我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真儿子耶稣是麦基洗德的本次做真儿子，而亚伦的子孙都是祭司，是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说我要做祭司就做祭司的，是要是亚伦的子孙他才能够做，不是这样吗？所以圣经讲的不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可以做大祭司，可以做祭司的，乃是神所选的。那神所选的意思，他拣选了亚伦，那么亚伦的子孙怎么样呢？那个谁可以先还没有生下以前就自己决定说我可以生在这个亚伦这个子孙的家里面，做亚伦的儿子，亚伦的孙子，有没有说我做亚伦的孙子？不是你决定的。我觉得这句话是讲的也没有什么矛盾，但是我觉得我要讲到的是更宝贝的是，耶稣怎么按照麦基洗德这个洗德的这个等次做大祭司呢？圣经里面这边讲说，因为有人向这个耶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不晓得这个所有开这个解经课的人呢、啊？这样圣经的运用到底是属于灵异解经啊，还是任意解经啊，还是按照原文解经啊，还是按照前后文解经啊？今天有多少解经学都是按照世界上面的知识的解释，这个学在那边解释，要按照圣经里面这个写圣经，圣经本身运用圣经解释的方式。我很少看到解经书里面有讲到圣经怎么运用圣经，而这是属于哪一类的解经？你讲的解经法的解经适用在这里是哪一类？今天很多时候人偏离了圣经启示的本事、本质，把我们人知识逻辑头脑里面的观点就运用在这些上面，就是用属地的来混淆属天的，或者以属地的来代替属天的。亚伦等次的祭司没有办法跟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相提并论。那么今天这个在彼得书信里面，彼得又说我们都是尊贵的祭司，有没有君尊的祭司？这一个君尊的祭司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有没有？凡信他的，就是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吃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不是当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以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吗？耶稣基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我们是他所生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不是君尊的祭司呢？我觉得这一个理论也非常的清楚。假如今天在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群的里面，还有你是什么我不是，这是一件蛮可笑的事。在神的眼中，一个在基督教里面很有地位的人跟一个在基督教里面没有地位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两样还是一样？你告诉我。我们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了，我们今天承接的不是亚伦等次的尊贵的祭司，我们今天所承接的是耶稣基督这样尊贵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的，因为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我今日生你，用什么生呢？用神的生命圣灵重生我们。 所以等到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把它连起来了。我们是军政的祭司，这个祭司不是按照人的等次做祭司，按照人的等次做祭司是什么呢？你把传道人解释成这个祭司，那是什么？那是亚伦等次的祭司。我们从蒙恩得救重生的角度承接彼得所说的军政的祭司的话，我们所承接的是麦基洗的等次的大祭司。我们跟永恒连接，因为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去，我们到最后整个物质的世界被神圣的上帝耶稣基督降临口中的气所废弃以后，像旧衣服卷起来丢弃以后，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要站在神的面前侍奉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小看自己，除非你不明白耶稣基督受的苦难、学到的顺从所成就的是什么。除非我们怎么样呢？除非我们是根据我们这个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到最后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所以不知道分辨好歹，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今天还落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不知道自己不是就看中那些以亚伦等次做祭司的人，而忽略掉自己是按照麦基洗的等次，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是尊贵祭司的这样的一种荣耀，可以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身份。下面我要交通的是，我刚才读的时候不太明白什么呢？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求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应允了什么？他没有死吗？后来你们在里面读的时候，在英文的里面讲的是他就蒙了垂听，听见了。今天很多时候神听见我们的祷告，跟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今天所习惯的，不晓得是翻译的中国人的习惯，听见了就等于应允了呢，还是怎么样？你知道我们东方人有一种拜菩萨的心态，就是要有求必应。你既然听见了，你就答应；你不答应，就等于你没有听见。这样的逻辑是不成立的，但是有这样心态的人，这样的逻辑是成立的。比如说我很想要一样东西，今天有很多人是以东方拜菩萨的心态在传福音。哎呀，你有任何的困难跟耶稣祷告了，他一定会垂听了。这叫有求必应式的拜偶像式的传福音的方法。不，我们要让人知道的是，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接受这个结果，不管我们今天遭遇到的是我们喜不喜欢遇到的处境，我们都可以大声的哀哭的跟神祷告。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我们不愿意临到这样的处境，都可以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自由。但是很宝贝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虔诚，神听见了。今天有很多的人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祷告神听都不想听。为什么不想听呢？因为你根本不虔诚。不是祷告以后会有什么结果，而是我们的祷告上帝有没有听。我们的虔诚，我们的祷告已经被上帝听见了，那么怎么样呢？上帝按照他的主权，把我们祷告的这一件事情他听见了，怎么样呢？神摆在心上，按照他超乎一切万有权柄的作为来回应我们的祷告，那一个是不得了的。有的时候可能就像以耶稣举例嘛，他也没说父啊，若是可行请将这一杯这个苦杯挪去，有没有？神听见了没有？因为他的虔诚，神听见了。什么虔诚呢？什么叫虔诚呢？虔诚就是敬畏神。 一种敬虔的心来面对他所向谁祷告，他所祷告的对象的那一种的虔诚，愿意把这一切事情交在他所祷告的对象，他所相信的对象，而他愿意顺服。他祷告完了以后的一切的结果，他愿意顺服。他相信什么呢？神听见了，他相信我是真心对待你的，你一定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把最好的，对我最有益的结果引导我。这也是今天我在祷告的时候，为着一个人祷告里面引发的一种感触。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得着很多东西，也听到很多人教导说，你想要的你就跟神祷告了，神会垂听了。他所谓的神会垂听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听见了，但是不一定答应你。后面这句话就没有讲，我不晓得是要勾引人入教呢，还是也是善意的希望他能够信主，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下面一句话这样讲的，你需要的你可以跟神祷告，神会听见，你用诚心祷告，神会听见。下面一句话是，上帝按照他全掌管宇宙创造全能对你所做的回应，你真的愿意接受吗？假如你愿意接受，那后面的那个能力荣耀是你想象不到的，你要吗？比如说有人想要出国读书，虔诚的祷告，神说我听见了。其实你是不知道，到了海外读书以后，你遭遇到的是人生的毁灭呢，还是真的对你人生有益？你自己不知道，上帝知道吗？上帝知道。对你有害，神不会带你去；对你有益，神会带你去。假如你不把这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向神祷告，那么你就凭着你的本事嘛，贿赂也好，什么也好，你就想尽办法做人蛇也好出去嘛，它变成这样嘛，那你自己负责。既然用虔诚的心相信神祷告，不要被人家受人家的误导，以为说你想要什么跟上帝祷告，我们的神跟菩萨一样是有求必应，不，我们的神是按照他爱我们的心来做成他听见我们诚心祷告的那一位，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下面来看看耶稣的结果。耶稣死了没有？他大声祷告是希望怎么样的？希望能够免死的主，救他免死的主。耶稣是想死还是不想死啊？但是后来圣经里面说神听见了他这样虔诚的祷告，神听见了。你看他死了没有？他死了。原来耶稣的死才能够成就永远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据，他以后才会从死里复活，被上帝高举他的名超过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你想得到吗？这叫死后而复生，不死怎么结出许多子粒来？但是我们常常在肉身的角度来讲，我们真的希望不要受苦，我们不要受病痛的苦，以至于怎么样呢？免疫力被破坏。我们不愿意受生活环境里面的苦，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可以面对痛苦环境的能力。今天我们逃避很多的东西，我们逃避得了一天一次，我们逃避得了一时吗？还是我们需要在遭遇到我们想逃避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虔诚地向我们的神祷告，他听见了，他继续把我们放在这个苦难里面，让我们学会了什么？让我们学会了顺从，或者说让我们学会了抵挡或者面对这些苦难的能力。我觉得今天很可惜，今天很可惜什么？今天很多的父母把他们的小孩保护得很好，到最后怎么样呢？保护得很好，不愿意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受一点伤害的时候，等到他们大来以后得忧郁症的比例非常高。原谅我这样讲，但是假如一个父母怎么样呢？是用主所赐的智慧给孩子们接受适当的苦难， 孩子的要求，这个父母听见没有？听见了，有没有完全按照孩子让他听见的恳求，完全去照他的意思做？不是按照对他好处、益处去做的话，这样的孩子没有剥夺他面对苦难、痛苦，或者他不愿意碰到环境的这一种可以产生免疫力、可以产生力量的这样的一种机会、权利。那么怎么样呢？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相对的比较成熟，得忧郁症的比例就会减少。你同意吗？今天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在苦难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不是没有这些忧郁症，不是没有这些精神分裂的病例？有，但是比例很少。那么为什么在舒适环境的里面长大的孩子的美国比例那么高呢？是太多的父母不像我们的神，很多时候神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是为我们好，答应我们的要求也是为我们好。今天多少的父母以为说答应全部答应孩子们的要求就是对他们好，这样的想法到底是属神的吗？属天的吗？属地的吗？是魔鬼吗？是属人的吗？我们好去思想一下。父神听见了耶稣诚心虔诚的祷告，但是呢，父神还是让他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得救、永远得救的根据。这是一个何等，就是什么呢？三恩营恩赐的胜利，战胜魔鬼。耶稣基督胜过自己的在肉身里面的这一切的不想痛苦的软弱，而且怎么样呢？他也是成就了父神的心意，而且成为了我们人类的救赎。你看有多层次的得胜，是什么呢？是神听见了耶稣虔诚的祷告，而没有按照耶稣要免他死的这一个要求，而父神做成了这么一件多层次的圣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耶稣的心？当父神仍然让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灵魂这一刹那要走的时候，他说成了，他的信心让他真正愿意能够顺服。今天我们一天到晚只是要神把我们从痛苦的环境里面解救出来，我们一天到晚想要得着我们自己肉体喜好所想要的，结果神听见了，为了我们的益处不答应我们的祷告，你愿意接受吗？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是白白经过苦难呢，还是我们经过苦难以后学了顺从，顺从以后我们就经历了神智慧的全能？这是非常关键的。不是一天到晚听到可以的，是要我们愿意面对接受这一些的苦难，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可以大声这个虔诚的向神祷告说，把这些苦难拿走，免死，医治我，或者是不要在这种困境的当中。我们可以大声的哭，可以大声的向神呼求，但是我们要真正存着虔诚的心，愿意相信上帝听见我的祷告，神的主权所做成的一切我愿意顺服。我们这样的心没有的话，你听再多的讲道，你接受再多的教导，你有再多的学习的功夫，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师父。什么叫做干粮？有人说干粮就是自己读圣经可以读出亮光，读出灵粮。不，从这边来讲，什么叫干粮？干粮就是愿意在我们苦难的环境的里面，愿意顺服神，愿意经过苦难学会顺服，就是肉搏战，真正生活生命里面去经历，这才是一个干粮。假如我们从前后文来看的话， 我们不要把干粮又变成一套对道理的追求。我们从前学习来学习去，不是学习一个道理吗？学习了道理能够让你生命成长吗？不，要吃到了粮才会怎么样呢？慢慢慢慢的长，吃到的是知识不是粮，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益处，只会让我们自高自大，只会让我们觉得比别人懂。一个人越有的人他越谦卑，一个越懂的人越骄傲，是吗？什么叫知识？知识就是你懂的一切不是你生命的实际，通通叫知识。什么叫生命？生命就是你所拥有的，又是从神来的，这才是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我们的生命从主来，我们从顺服主来，我们从顺服主认罪悔改相信他来。这一条路是信以至于信，一直信到底的路。我们相信在我们苦难痛苦不想碰到的事，很想要得着的东西，我们很诚恳的真诚的向神大声祷告以后，神都听见了。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一定会按照他对我们的这个益处，让我们得着或不得着，不管得着不得着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这样的信心相信有没有？假如没有，我们只是个婴孩，不知分辨好歹，不知分辨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鬼的，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分辨。今天你看充斥着，今天基督教充斥着以人的层面的东西来代替上帝的东西，这叫什么？这叫不知，不能分辨好歹。今天有人说今天的世界的教育是失败的，为什么呢？训练不出男人，大学毕业博士班毕业都还只是男孩。今天我们搞了一套世界上的所谓训练的方法，我们训练得出来吃干粮神的儿女吗？还是我们搞了一套到如今仍然是吃奶的属灵的婴孩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